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哇，感谢主！想到我们的主，有没有觉得很喜乐？哇哦！尤其是我们每到了圣诞节的时候，想到我们的救主来到我们当中，想到我们的救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生活当中，我们真的应该会非常喜乐的。就像这首诗歌，我们每一年圣诞节都会唱，不管在教会里还是在外面。甚至我们车里面会放，电台里边也会放。我们深刻的盼望说，当我们唱起这样的诗歌的时候，心里面想到的有一位救主为我们降生，有一个我们生命当中至高的至大的盼望要来到我们当中。哇，我们心里边真的是蛮有喜乐的一件事情。所以常常说基督徒是这个世界上最有喜乐的人，不是吗？因为他们是有最有永恒的盼望的。感谢主，那我们一起有些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众儿女都在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是你爱我们，所以把你的爱子赐下来。你爱我们，真的是把你的爱子赐给我们，这是如今让我们成为神家里的人，成为有神的人，是神的儿女。我们有主，我们不再是孤单的，我们不再是没有指望的，我们也不再是必死的，乃是有永恒的盼望。只是每当我们想到这一些的时候，愿我们的心都欢喜快乐，就像当年那些牧羊人，那些的百姓听到了救主的降生，心里边就不由自主的不停的砰砰的喜乐。感谢主，这么大的消息，大好的消息，值得我们去传颂，值得在我们心里边不停的铭记。主，我们谢谢你，将今天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愿你喜乐的灵，愿你启示的灵充满我们。主，我们赞美你，如此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感谢主，我们每到圣诞节的时候，我想。昨天晚上，前天晚上 ，actually， 星期五的晚上，在这里也有一个非常不错的福音的聚会。我想，每到圣诞节，我们应该都会很熟悉这一段节经文，在路加福音里边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我们每一年每一年都常常传颂这一节的经文，也常常对你我诉说这一段经文，常常提醒彼此。但是今天我还想再次分享这一段，在路加福音的这一段，不只是因为确实我们还在 Christmas 的这样的季节里边，不管这一天在考证上面到底是怎样的，我们总而言之，我们相信主耶稣是为我们来了。主耶稣为我们而来，他实实在在的在这个世界上，他降生在这个世界上是为了我们的。主，每当想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应当欢喜快乐，也当纪念他。所以当我们在思想在祷告的时候，在这节经文里边，在这一句话的时候，我不知道在座的弟兄姐妹心里边会怎么想。我知道当我第一次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心里边非常感动。非常感动的地方其实是在第二节，第二节说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而那个时候，而包括到现在为止仍然是一样，到现在仍然是一样，我每一天每一天都期待什么？期待平安，期待神，期待有平安的生活，期待这个平安在我的生命当中。所以当我读到这一节经文的时候，我就非常的感动，说哦，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从神来的平安给了我。但是我也承认，其实前半句我自己常常会忽略，忘记了什么呢？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意思是有一个荣耀的，极其荣耀的神的彰显，他的作为，他的显现在我们当中，在这个世界当中。当然在那个时刻，我们知道在福音书里边所记载的那个时刻里边，就是主耶稣来到了这个世上，这个最大的荣耀，神荣耀完全的彰显， 就是主耶稣降生在我们的当中，降生在世界上。那所以当我读到这两节经文的时候， 我会问我自己，为什么我常常会忘记上一节而只记得下一节？因为在下一节里边，平安是跟我生活有关的，平安是我每一天都盼望的，是会对我每一天生活有影响的。但是我常常忘记了的是什么呢？是其实我的平安不只是跟我的生活的关系，更重要的是有一个至高至大的神的荣耀的彰显，是因着神的荣耀，是因着神的作为，因着耶稣基督，才有我所盼望的平安。何况那个平安，就如我们每一位都很清楚的，主耶稣说，我赐给你的平，你们的平安与世人的平安不同，那是永远的。所以今天我还想再分享这一段经文，因为当我在仔细思想这一段对比的时候，我就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我就发现，哇，感谢主，原来我常常把神的荣耀，认为神的荣耀是高高在上的，跟我自己的生活隔开的，我看重的是我自己的生活的平安，却忘记了其实神的荣耀今天也在我的生活当中显明出来。而我当我仰望神的荣耀的时候，我也在我的生命当中，在我的生活当中可以更深的经历神所赐的平安。这节经文虽然是一个对比，说在至高之处，在天上，在至高的地方和在地上是我们脚踩的地方，这好像是一个鲜明的对比，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天和地相隔多么远呐！但是在主耶稣来的，在主耶稣到来之后，我们看见的是什么？是天上的荣耀带到了地上，也让地上的人在这个过程中经历到了从神来的那个属天的平安。我们很多诗歌里边唱到的，尤其我们在圣诞的诗歌里边常常唱到的，神人此刻能和好，都是从主来的，若不是因着主耶稣，这些都不存在。所以这是一节非常有意思的经文，真的，一个天与地，一个神与人，一个相连相交，从主来。感谢主。那么我们可否一起读这一段，一起读这一段经文？若是大家也有，大家的单张上面也有这一段经文，就是路加福音的第二章，路加福音第二章的第8到第21节。 OK， 好，我们可以弟兄一节姐妹一节，我们就读这几节的经文。在伯利恒之野地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着根刺看守羊群。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给你们大喜的消息了，是关乎万民的。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他们急忙去了，就寻见玛利亚和约瑟，又有那婴孩卧在马槽里。凡听见的就诧异牧羊人对他们所说的话。牧羊的人回去了，因所听见所看见的一切事，正如天使向他们所说的，就归荣耀于神，赞美他。 Amen。 这是路加福音里边这一段记载，这一段非常详细的记载。感谢主，这一段经文最中间就是刚才我们今天的主题，在天上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但是我们看见这整个的事件其实发生的都是发生在伯利恒的马槽，发生在犹太地，发生在地上的事情。那我们在这段故事里边，我们从这个地方看一群人，我想看一群什么人呢？牧羊人。我们有在圣诞节的诗歌里边，我很喜欢这一首，这首诗歌里边有唱到什么呢？唱到说天使报圣诞的佳音，先向着田间贫苦的牧人，而牧人正当看守羊群，严冬方冷，长夜已深。这就是我们在路加福音的这一章读到前面那一段，在伯利恒的野地有牧羊人正在夜间看守羊群。当我读到牧羊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在圣经里边，他往往会用一群不那么被人重视的人来说明一些见证，一些非常重要的事情，像耶稣降生这么重要的事情。如果假如要我们今天来写耶稣降生，我们的新闻，我们的报纸，或者说我们的 social media， 我们的无论什么，我们会用一个什么样的 title 写这样的一个事件，可能会一个头版头条，对不对？一个很大的标题在上面，然后呢有很多的人来见证，然后很多重要的人来见证。但是圣经很有意思的地方是，我们常常会在里边发现一些不那么重要的人，比如说牧羊人。在那个时候的牧羊人不是一个什么光鲜的职业嘛，又是一群贫苦的牧人，其实是没有太多人会重视的。但是像耶稣降生这样的事情，在所有的福音书里都，在福音书里边都记载说，是有除了有都记载了有牧羊人在那里看见了，除了博士之外，还有牧羊人，其实是不被人重视的，其实是被人忽略的。那当然，我们也会在圣经里边，在其他的地方看见说，其实见证主耶稣很多的事情，都是这些像妇女。我们记得主耶稣复活的时候，先报信息的是妇女，是在那个时代也不太被人重视的群体。然后有孩子，主耶稣所做的所行的，不要拦阻小孩子到我这里来，很多的。但是神主耶稣所做的很多的事情，在孩子的身上，或者在病人的身上，或是在外邦人，大家还记得那个迦南的妇人等等，大家会，我们会觉得很有意思哦。一个很重大的事情，但是要的是一群平时大家不那么容易关注的人来为他们做见证。弟兄姐妹们，我常常会觉得我在生活当中不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我很平凡。我不知道我所说的话有多少人会信以为那是个很重要的，或是一个很值得被铭记的东西。我知道我是一个很普通的人。当很周围人看我的时候，他们会说，哦，这个人不过是一个普通人罢了，他说的话也就听听罢了吧。可是在我们这样普通的人当中，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见证一些什么样的东西，见证一些更很真实的作为在我们的身上。而那些的见证不是因着我们是谁，不是因为我们的 quality， 不是因为我们的能力，不是因为我们的地位，也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东西，而是因为我们实实在在的经历到了一些真实而又奇妙的，是一个极其 极其让人惊异的，又极其真实的。对于我们而言，我们经历到了，我们就是毫不拦阻的把它给见证出去，把它分享出去。而这些也就留在记载在圣经当中，记载在的福音书当中。刚才我们读到了在路加福音前面这第二章这里边，牧羊人的他们的一些的经历。主耶稣降生了，降生了，有博士来朝，但是呢还有一群野地的牧羊人是没有人看重的，是一个常常被忽略的群体，但是天使还向他们显现，而且特地向他们显现。他们那些牧羊人只是在野地里边照着根刺看守羊群，但却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而且天使要特别的对他们说，特别告诉他们，你们不要害怕。他们本来是不被人重视的，但是天使却特别向他们显现，所以让他们惊骇，等着要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吗？但是天使告诉他们不要害怕，因为有大喜的信息要告诉你们，而你们得到的不只是这个大喜的信息，你们这个信息是关乎万民的，你们还可以把它给传出去。哇哦，我是一个普通人，如果假如我今天说我碰到一些什么样的好事，我告诉我不认识的人，他可以信以为真，也可以不相信，但是我要告诉他们说我得着了一位奇妙的救主，他真的实实的改变我的生命，我劝你一定要认识他。我们就像这样的牧人一样，他们也会惊疑，他们也会惊讶，他们也会疑惑，说嘿，有神的使者会向我显现，向我们显现吗？哇，嘿，有神的使者站在我的旁边，哇，我们都甚惧怕。但是所得到的那个信息是不要惧怕，是有大好的消息。那这大好消息说，在大卫的城里边为你们生了救主。 OK， 这是故事的第一 part， 前面的一个部分。那接下来呢，照着我们的习惯，或者说照着这故事的推演，当然就是这群牧羊人就听到这个消息，就说哎，我们去看看。于是他们就彼此的一起结伴去寻找，去跟随天使的指导，去寻找那个告诉他们的那位救主，那位主耶稣，主基督。那当他们看见了那个照着天使完完全全的这样告诉他们的那个部分，那个有一个孩子，有个婴孩卧在马槽里边，身上包着布，跟天使告诉他们的完全一样，他们就喜乐了，他们也把他们所看见的话传开了。其实如果我们从一个常理来想一想，当我们听到一个不错的消息，或者说见到一个很棒的事件等等，我们是不是会很自然而然的告诉别人，对吧？其实也是很自然而然的就告诉别人了。但是呢，中间当然有一节说，听到的人呢也觉得很诧异，听到了很诧异。其实这个过程也是蛮自然而然的。天使牧羊人听见天使向他们说话，然后也顺着天使的指引去看见那个救主的降生，然后也就信了，然后把这个告诉他们所接触到的人。但是然后牧羊人也在这个过程当中把天使向他们所说的分享给周围的人，也归荣耀给神，赞美他。这是这个故事。而在这个故事里边，我们再次说，是一群什么样的人，一群普通的，一群不被人看重的人，但是却得着了 一个大好的消息，而又亲眼见证了这个大好的消息，他们又把这个大好消息分享出去。其实从正常的生活来看，这个过程是蛮顺畅的，是很自然而然的，但是也是有神的美意在其中的。而我在这里边对我的想到的，或者说想要分享到的，就是弟兄姐妹们，我们是平凡的人，我们不是那个大富大贵的人，我们也不是那个位高权重或者说站出去别人都会哇的一下的那群人，可是呢，我们都亲身经历到了一份真实，一个真实的荣耀的盼望。哦，那位救主我们都经历到了，我们经历到了，我们就把它分享出去。这与我个人无关，与我是谁无关，与我有什么样的 quality， 与我有什么样的品质，我有什么，我的地位什么样，没有关系。我们就是得着了基督，就把它给传扬出去。所以这也是在我们平时的生活里边，我们是仍然在一个平凡的生活当中，在一个平凡的生活当中，但是我们每个人里边其实是有不平凡的生命，而我们也可以经历到，并且可以做出一些不平凡的事情来，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是因为神的缘故，是因为主耶稣的缘故。所以这就会让我想到了一个我很喜欢的电影，说 Forrest Gump， 阿甘正传。不管大家有没有看过，我想我会用我的一句话来描述这个故事的内容是什么，是平凡人经历伟大的事，但这些其实没有让他们不凡，他们还是他们，他只是做一个见证人，然后再过自己的生活，可是他的行动却进入了一些历史性的时刻。如果假如大家有看过这个电影的时候，大家可能记得，其实阿甘只是一个从亚拉巴马出来的一个小子，而且还有口吃，所以一生就只是跑，不停地跑，因为要躲避，要寻找安全。可是他的生命却在不同经历，在这个时代当中，在美国的时代当中有不同的起伏，跟着这个历史的时代起起伏伏。其实他只做了一个最简单的事情，就是他一辈子都在做的跑。可是呢，他却在这个平凡的生活当中，经历到了一段伟大的历史。大家在后面，在他的从退伍之后的一段生活当中，他在跑步，走到了这个纪念碑谷的地方，引起了一个大大的轰动，让人开始有很多人也想要去跑步。然后他无意当中的一通电话，揭开了水门事件的某一个开始的调查。然后他也有幸去参加到了所谓的中美建交的那个乒乓球队里面去。他所做的很多的事情都是在他平凡生活当中的一部分，但是呢，他却在这些平凡的生活当中却进入了一些历史的时刻。弟兄姐妹们，在这里边我会想到的真的是，我们并没有那么远，我们不需要变成一种什么样的人，我们才能够承接，我们才能够宣扬，我们才能够分享。相反，其实我们今天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在我们的平凡的生活当中，其实我们就可以见证，就可以分享，因为在我们里边所得到的是一份真实，一份超过这个世界所能给我们的，是从主来的真实。这是第一个部分，我想从牧羊人开始，我想这一段经文也在牧羊人在这当中扮演了一个很不错的角色。但是我们也说，这群牧羊人和其他人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当然我会说他也确实是不一样的，因为神的天使对他们传信息，而他们也真的他们有机会去见到了耶稣基督的降生，也去把这个大好的信息传递出去，他们也确实是不同凡响的。为什么我们这么说呢？我想在那个时代会有很多有千千万万的人在那片土地上，在其他土地上每一天也过着正常的生活，不管是牧羊，不管是收税，不管是耕种，不管是建造的，或者说治理家务等等。其实今天我们也是一样，作为神的儿女，我们经历了不同的东西在我们里边，但是我们也跟这个世界上千千万万的人一样，我们在平凡的生活中。可是如果我们只看见说我们的平凡，那我们可能也就只能看见眼前的东西，只能看见眼前的平凡。而对于神儿女来说，一个极为宝贵的是，我们在我们平凡的生活中，但是又看见了不凡。这是我想要分享下一个部分的，是见证神的荣耀。意思是说，我们和周遭的人一样，我们都活在这个世界上面，我们也忙碌，我们也工作，我们也用心在每一件事情的上面，看起来好像与周围的人并没有什么不一样的，但是我们有不一样的眼光，对吗？仍然是这一段，在这一段的经文当中，对牧羊人来说，他们得到了一个好的消息，他们领受了，他们见证了，他们传出去，在他们看到的是什么？在他们看见的是神的荣耀，看见了一个极大的荣耀，神的奇妙的作为在他们生命当中，在他们眼前彰显出来。可是我也会说，我们在生活当中的时候，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看见。我们的每日的生活当中的时候，我们忙一样的工作的时候，可能有时候看见的是忙碌，是平凡，是压力，是很多很多的东西，但却忘记了这背后后面有神的荣耀。这是在这里边鼓励的另外一个部分，是我们仍然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可是我们有没有一颗心在想到说，这一切背后有神荣耀的旨意，有神奇妙的作为。这里说到诗篇说，诸天诉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弟兄姐妹们，在世人看来，我们今天的生活，阳光、空气、水源，我们今天的每一个环节都是习以为常，都是自然而然的，都是很正常的。天气冷，天气热，春夏秋冬，寒暑交替等等，都是很正常的。但是，作为神的儿女来说，我们看万事万物的方式不一样。我们看万事万物的方式是，在这万事万物的背后，在这一切环境的背后，有神的荣耀，有神的作为。因为世界是神所造的，是按照他所心意造的，就算是堕落了，那还是神所造的。而我们有没有看见在一切事物背后神的荣耀，神的作为，哪怕是在我们所不喜欢的事情上面，哪怕是在我们认为觉得奇怪的事情上面，我们心里边仍然想着有一位至高至大的神，他创造运行维护这个世界，背后都显明他的作为，显出他的手段来。而当我做这样去思想的时候，弟兄姐妹们，我们在看这个神的荣耀，记得一开始我们说，在 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我会发现说，哦，原来那个荣耀，没错，极大的荣耀其实会在我们的生活，在我们所在的环境当中给显明出来的。它不是那么高高在上的，以为一定要某一个非常奇妙、非常惊讶的我们才能够看见。不是的，其实在我们今天的每一个生活当中，我们就可以看见。昨天晚上是我们东区的圣诞聚会，那个聚会很棒，但是我要说的不是昨天晚上我们的聚会，而是等我晚上回家的时候，另外一位弟兄在缅甸做宣教的一位弟兄给我传来一个视频，他说是在缅甸的一个漆黑的一个小房子里边，三四十位年轻的孩子拿着手电筒在唱平安夜。因为他们那片区因为战火的缘故，到了晚上都会断电，所以是没有电的，所以他们拿着手电筒在唱平安夜。我听不懂，其实严格上因为我听不懂缅甸话，其实我并不能听懂他们说的每一个字，但是我知道他们在唱什么。而对于我来说，那寻他们稚嫩的声音，在一个黑暗的只是拿着几个手电筒打出来的光，然后稚嫩的在那里唱 Silent Night 平安夜的时候，我觉得哇哦，多么棒的神的荣耀，跟在我们这个辉煌的大厅里边所唱的是一样的。所以当我想到这的时候，我发现我真的要为我们每天的生活，要为我们每天的情况，每天的所经历到所拥有这一切感谢神，还真的要在这一切事情的背后看见神奇妙的作为，并把荣耀归给他。因为我太习惯于这一些的事情了，太习惯了我现在所拥有的一切，太习惯了可以在一个在现在的环境当中等等，这样的聚会，这样的生活，这样的工作等等，以至于都忘却了其实背后都有神的荣耀，都有神的美意，作为都有神的旨意。所以当我读到罗马书这一章里边，当然这是在引用生命记里边，保罗说了一段很有意思的话，那是在生命记的三十章里边摩西所写的，当然原指指向的是律法，保罗在这里所指向的是基督，当然基督是律法的总纲。保罗说什么？你们不要心里说谁要升到天上去呢，谁要下到阴间呢，他离你不远，在你的口里，在你的心里。每次当我读到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的时候，对我来说，我常常觉得跟我生活有点距离，所以我会把天上和地上分开来，我就把神的荣耀高高在上，所以我觉得我要往上看，看那个高高在上的，却忘记了其实天和地在耶稣基督来之后它有连结，我们是可以在今天的生活当中就经历到的，也在生活当中去发现神的荣耀。而我也常常在这一节经文里面特别有意思，就是在马太福音十一章的这里边大家有没有觉得跟我们的生活很接近？这一节里边说到什么呢？这里边的前面的是有施洗约翰被关了，以至于有些相信施洗约翰的人就觉得奇怪了，说施洗约翰不是先知吗？但既然是先知，怎么他又被关进去了呢？那他是不是先知了呢？这在犹太人的观念当中是非常正常的，因为先知要传递神的话，而且他们完全相信先知的话，所以他们就那些有些，所以耶稣基督的门徒当时跟随耶稣基督的一些门徒就跑过来问耶稣说，哎，他是不是先知啊？那主耶稣就回答他们这些人，对他们说的这一段话，说你们出去旷野是要看什么？要看风吹动芦苇吗？你们出去要看是到底要看什么？是要看穿细软衣服的人吗？那穿细软衣服的人是在宫里。 这一段经文里边有一个有一点的预设在哪里呢？大家，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么想过。我知道我曾经这么想过，在我的预设观念当中，就是哎，某一些东西它需要有一个奇妙的样式，比如说像那种风吹动芦苇那样的一个奇妙的大大的呼一下的那种圣，我们说那叫圣灵的工作，打双引号啊。那也有说像穿细软衣服，意思就是穿得很华丽，意思是显得很有钱，很有地位等等。我们说看到这样的，他宣传的或他表达了什么，我们会相信，我们会比较容易接受。但是呢，主耶稣说，你们是要在看这些东西吗？你们出去不是要看这些东西的，你们要看到的是那更重要的，或者更实际的，或者更真实的。他们要从先知的话里认识基督，认识神。所以，当我再次在我们再次回到这里的时候，回到我的生活的时候，我说我要在我的生活当中去看见神的荣耀。我虽然是个平凡的人，但是在我平凡的生活当中也可以见证，也可以经历，而我要在这些平凡的生活当中去发现，去见证神的荣耀。我不需要一个怎么样特别的，一些很特殊的，或者说一个怎么样的东西，我在我的生活中就可以看见神的荣耀，就可以见证出来，就可以分享出来。最后下面部分其实就下半句了，我们谈了很多，我们也很喜欢，我很喜欢，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位都很喜欢，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在地上。但是说的这句话的时候，弟兄姐妹们，我们有没有觉得其实很有意思？因为在福音书的这个时候，其实那不是一个平安的夜晚啊，那也不是一个平安的环境啊。在我们常常唱的圣诞诗歌里边，有一首诗歌应该叫马槽歌吧，也是常常妈妈带安慰孩子睡觉的时候的摇篮曲，对吧？远远在马槽里，无枕也无床，但是主耶稣却睡觉很安康。弟兄姐妹，我们想想，我们通常在世界当中通常说到平安会是用什么样的感受呢？大部分可能说的是平安无事嘛，可能觉得是舒服嘛，平静嘛，安稳嘛。可是在耶稣降生的时候，我们会说那个是，我们细想起来，我觉得我们不能说那是一个平安的场景啊。为什么这么说？有哪个平安的场景的里是那种状态是睡在马槽里边的，而不是睡在温暖的小床上面的？是由哪个我们觉得那个温馨平安的环境，不是在一个温暖的大房子里边，或者说是有很多的亲朋好友爱的注视，而不是就像马槽歌里边后面唱到的是众牲畜呜呜叫，周围的是牛马这些东西。这是那个环境。我们再往大里说，约瑟和玛利亚在生产的时候，那也不算是一个平顺的环境吧。玛利亚没有在他们的家乡，没有在亲朋好友，没有在充满爱的一群人当中，他们是背井离乡的。而且还不只是这样，这个马太福音十一章后面讲到，也是我们都知道的，那个环境对他们是不友好的。他们这个希律王要除灭那个时候的小孩子，所以他们把耶稣降生之下又还不能待在那里很久，他们还要赶紧逃到更远的地方去。这是在颠沛流离当中的，那是平安吗？那么再往大里边说，犹太人那个时候还是在国破家亡当中吗？罗马人还是在统治着他们吗？那实在算不上是一个平安的环境啊。 但是我们仍然会称12月24号，当然我说不是 exactly 这个日期，我们知道这个并不是就是准确的日期，但我们说我们回到了那个主耶稣降生的那一晚，我们说平安夜的那一晚，我们还是会说那是平安夜，因为有平安，因为有极大的平安，不是这个世界上所定位的，不是我们从人那里所得到的平安。这里边我就会想起一个大家可能会了解到的一个历史的事件，就是在1914年的时候的12月，圣诞节的那几天。1914年是什么时候呢？第一次世界大战，而且是人类所能够经历到最惨烈的时候的状态之一。在不管是德国面对法国，还是德国面对英国，还是在各个不管是协约国还是面对同盟国，他们所面对的虽然看起来他们都是看起来都是有相似的背景，相似的这个文化的渊源，可是在战场上是没有所谓的兄弟手足之情的，也没有所谓的朋友，没有友好的，只有血腥，只有杀戮，只有屠杀。可是在这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激战正酣的时候，在1914年的圣诞夜，双方一个非常奇妙的停止战争，没有任何事先的约定，没有任何的提前的打招呼等等，就是双方在整条西线的战线上面，双方都决定这一刻我们应该不是杀戮的。所以这个很有名的 Christmas Truce 圣诞节的休战，也被很多搬上了很多的荧幕，我们也听过很多这样的故事。在我看来说，哇哦，在战争中还能有平安吗？其实在我们一个堕落的世界当中还能有平安吗？从外在看起过来，那这简直是一个笑话，不是吗？一个激烈杀戮的双方，在激烈对抗的双方，他们怎么敢说平安呢？但是他们愿意在某一个时刻停下来，不管是在一个从学术，从一些历史的角度怎么去诠释这个事件，而对于我们从一个信仰的角度去看的时候，我们不能不说有神的旨意在其中，是超过我们想象的，超过以为我们觉得人是非理性的，人在这样一种杀戮当中会完全忘却了自己是谁，是会完全投入在纷争当中，完全这样一个当中没有办法停下来。可是他们可以停下来，我会说哇哦，这真的是让我觉得真的是太棒的一件事情。主耶稣说，在你们在世上有苦难，这是不可改变的，你们在世有苦难，但是在我里边有平安。我相信说有一份平安不是从这世上来的，乃是从神而来的，而从神而来的这份平安在我们里边，又会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又会在我们生命当中显现出来，也让世人看见。所以圣经也说，我们成了一台戏，演给世人，演给天使观看，很有意思。我相信我们会在圣经里面找到非常多关于平安的经文，我们也非常的熟悉，非常的熟悉。可是在这里边，我想要 下面的这个部分，就是这段圣，在这段圣经里边说到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我们心里边自然就会想到说，哦，他所喜悦的人，我是不是他所喜悦的人？我是不是他所喜悦的人？我们是不是神所喜悦的人？就照我们罪人的本性来说，说我们怎么可能是神所喜悦的？我们怎么可能是神会喜悦的？其实不可能。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的不完全怎么可能让神的喜，让神喜悦？但是是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我们可以恢复与神的关系，是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我们可以成为神所喜悦的。而成为神所喜悦的也在这个当中经历了平安。其实弟兄姐妹，我会说这似乎不一定是一个先决条件的关系，而是在一个神所喜悦的光景当中，我们也自然会经历到神的平安，而我们在神的平安当中，我们也要为神所喜悦。什么是神所喜悦呢？当然说遵行神的旨意，听神的话，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选择合乎神心意的生活方式。但是怎样完全呢？我分享这一段的诗篇84篇这一段分享给大家，说靠你，你指的是神，靠神，靠你有力量，心中向往锡安大道的这人变为有福。他们经过流泪谷，叫这谷变为泉源之地，并有秋雨之福，盖满了全谷。弟兄姐妹们，我知道其实我很多时候不能选择，很多时候我仍然在我自己的软弱当中，我仍然有我的不完全，可是我会知道神是我的力量。弟兄姐妹们，神是我们的力量，甚至说连我们去寻求神的心意，做神所喜悦的事，都是靠着主的力量，都是靠着神的力量。所以我们在世的生活都是靠着神的，都是靠着主的，是靠神靠主有力量。而心中呢，向往锡安大道，对犹太人来说，锡安的大道指的就是去朝见神呐，就是去见到神呐，去敬拜神呐。所以他们靠主，靠神，靠主行走，靠主有力量，而心中所要朝着的方向是去朝见神，去见到神，是向往神。犹太人说这样的人是有福的，他们在世不靠自己，他们靠神，心中有力量，而他们心中又向往着神，他们是有福的。而这样的人，他们不是说他们凡事顺利，不是说他们平安无事，他们还会经过流泪谷。当然流泪谷这是一个地名，但这个地名在这里是一个比喻，比喻意味着他们经历了很多，可能是苦难，可能是辛苦，可能是辛劳，但是他们不是靠自己，他们不是自己，他们靠主心里有力量，他们向往的是那位神。他们虽然经过苦难，经过流泪谷，可是神却可以使这谷变为泉源之地，并有秋雨之福盖满了全谷。我记得我们常常，我们也常常会分享说，我们的难处也好，我们的甚至说仇敌在我们面前都像是食物一样，我们吃可以把它吃掉，然后借着这一切让我们得以成，让我们得以长进。当然不是我们自己可以做的，是靠主，靠主有力量的。所以他们行走力上加力，他们行走力上加力，靠着主力上加力，最终方向是来到锡安朝见神。 所以弟兄姐妹们，今最后平安归于我们，平安归于喜悦的人，靠着主的，是靠主有力量的，是向往神的。我们在这样在这条路上走，这样的走的路道路上面，不见得是一帆风顺的，是有起伏的，甚至有苦难或是难处的，但是因为是靠主的，还是可以力上加力。而我们至终的目的是到西安朝见。最后，这是亚萨的诗，亚萨的诗。最后亚萨在最后这一段他的心意抒发完了之后，变成了他的一个祷告。他说，耶和华万军之神，求听我的祷告，雅各的神，求你留心听。是我们这一路走来，最终我们都想要再回到神的眼，回到神那里，而我们所经历的一切，我们都在主的面前祈求祷告。我们真诚的求神听我们的祷告，也求他，求你留心听。而我们是在这个与神的互动当中，在寻求，在跟随，在仰望中，我们经历到了从神来的平安。我相信我们听过很多的见证，不是事情本身的改变让我们得着了平安，相反，而是有一份平安进到了我们里边，而这份平安不是从这个世界来的，是从神来的。今天我要在这里，我的分享就到这个地方。从再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但是因着耶稣基督来了，把神的荣耀完全向我们显现。但是这份显现并不意味着他跟我们的生活是有距离的，相反是在我们生活当中的，让我们在这个生活当中，在我们的品质每日的生活当中，可以经历到神的同在，经历到神，而从神所赐的平安，让我们实实在在的知道，实实在在的体会神的荣耀，神的真实。而我们也因为经历到这一切，又把颂赞归给他。我们不需要成为什么样特别的人物，我们就是我们的自己，在我们现在的这个位置上面，在我们神量给我们的这个位分上面，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去寻求，去经历，去发现它，发现神的荣耀，发现神的作为，也在体会这一切之后，把荣耀颂赞归给他。感谢主，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阿爸父神，父亲，阿爸父，我们神儿女都在你的面前，我们向你屈膝，我们向你祈求说，我们愿在我们生活当中真实的经历到你，我们愿在我的生命当中有你的同在，愿你的荣耀和作为借着我显现出来，我也要把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知道你常与我们同在，你不是离我们远的，你是常在我们四围的，你爱我们，看顾我们，你带领我们，带领我们每一天，每一时，每一分，每一秒。我们也愿在这每时每刻，每分每秒中经历到你，好使我们把荣耀颂赞都真正的归给你。当有人问起我们心中盼望的缘由，我们便可分享给他们，因为我们常做准备，常在我们生活当中去看见，去发现，去见证，去传扬。主，我们谢谢你，在这平安夜的时间，愿你的平安归于每一位弟兄姐妹，而愿荣耀颂赞都归给至高的神。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